现在我愿意把我自己奉献在你脚前，现在我愿意像玛丽一样打破玉瓶，然后呢，我们把香膏膏在主的身上。那弟兄姊妹，主说你不管到什么地方都要宣扬这些美食，因为福音传到哪里，奉献就应该传到哪里。因为福音给我们看见一个人得救的起点，今天我们重生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开始，但是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是从奉献开始。如果你从来没有把自己奉献给主，你从来没有像玛利亚一样好把你的玉瓶打碎的话，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神绝对尊重你的自由。让我们记得，我们重生得救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开始，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基督要长进的话，是从奉献那天开始。所以现在你知道了，因为圣灵三二一的神要在我们身上工作，只要在内室里面与主亲近，你看见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，他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不奉献，你仍旧是神的儿女，但是你从来在我们身上就找不到成长的痕迹，是不可能的。因为成长是什么时候开始？成长乃是根据神的工作，神在我们身上工作有多少，我们成长就有多少。所以如果你不让神工作，神绝对尊重你。那弟兄姊妹，你仍旧有基督的生命，你仍旧是神的儿女，但是你没有长大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要称为神的儿子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儿女长大了，现在他有个名声叫做神的儿子，他要率领众子进到他荣耀里面去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当我们讲到幔内生活的时候，现在你看见我们不知不觉的就被带到宴席面前。就在那个时候，我们如果与我们的王一同坐席的话，很清楚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很自然的就像玛利亚一样。所以这就是苏拉米女，我们就情愿把玉瓶打碎，然后呢膏我们的主，让成因。当我们把油膏在他头上，就证明他是王。我们现在我们的主在坐席的时候，就是王坐席的时候，然后呢他愿意把所有的都愿意浪费在主的身上。那些门徒们，尤其犹大，说是浪费。其实就对犹大来讲，你把水倒在主身上都是浪费，但是一个爱主的人，你看见吗？他愿意把膏膏在主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爱，只要现在我们开始奉献了，现在圣灵就开始工作了，因为你给他自由嘛。现在你与圣灵你说好，结果他不勉强我们，好了，这个时候他就在我们身上工作。因着身上工作的缘故，所以我们这个人就长大了。那么一个奉献的人有两个特点。第一呢，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怀中。这个墨药呢，在原文里，在墨药在圣经里面都是跟死连在一起的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怀中，意思就是说他心中里面永远记得我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。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所以他所怀抱的乃是基督的死。所以圣经保罗不是讲过吗？当死，耶稣的死在我身上发动的时候，结果耶稣的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。所以保罗说耶稣的死在我们身上发动，什么意思？他就是以他的良人为一袋墨药，常常抱在怀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可以向着罪死，所以他知道说我的旧人与基督一同钉十字，已经与基督已经同钉十字架。那么现在呢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，这是基督的秘诀。秘诀就是你永远要记得，在主耶，我们永远让基督的死在我们身上发动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怀。那如果你真的让这样的基督的死，我们这样的认识放在你的怀里的话，你外面自自然会有个见证。那个见证是什么呢？我以我的良人为一棵奉献花，在隐基底葡萄园中。我们讲过了，隐基底是死海附近一片荒漠的一个绿洲，这个世界根本就像沙漠一样。 所以找一个绿洲已经很困难很困难了。所以好不容易你看在教会里面找到一片绿洲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教会没有一个人可以出头的，在教会里面应该每一个人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所以虽然在葡萄园，但是葡萄园里面你看不见花的，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快就要结果了，所以葡萄开花是很短暂很短暂。所以在一个不一点花都没有的葡萄园，结果你看见什么？看见奉献花，那就是指着基督的美丽说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地上理应做我们让主住在我们里面。今天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所以现在我让耶稣的死在我身上发动，让耶稣的死致死我所有肉体的所有的作为。那么结果呢，你看见说自自然然的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，然后自自然然在这个整个沙漠的世界里面，人居然能找到隐基底，沙绿洲。隐基底应该你什么花都看不见，因为是葡萄园嘛，葡萄园什么花都看不见。现在呢，你看见只有奉献花是秀色独艳。那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我们的主，这就是给人看见说我们所做的见证，就是要让人看见基督的荣耀和美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去。这是一个奉献的人，在主面前，在王的桌子面前的人。所以第一段讲到内室的生活，第二段就是讲到王宴席面前的生活。那么当然我们这个人就变成一个奉献的人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第十五节，我的佳偶，你甚美丽，你甚美丽。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在这一段里面呢，王很少说话的，但这是难得的一句话，因为他看见这里有一个人，他胸怀莫要，然后呢，他在让那个基督的美丽能够在隐基底的葡萄园里面彰显出来。那么这是很荣耀的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天上不能再寂寞了，现在我们的主不能不有一句话。所以这句话他怎么说呢？我的佳偶，你甚美丽，你甚美丽。为什么我们在主面前是美丽的呢？他说你的眼好像鸽子眼。那鸽子眼的特点是什么？鸽子眼的特点是它单一的眼，它只有它单。鸽子的眼就是说它是单一的眼睛，意思就是说它的眼睛只看到它所爱的。什么时候它所爱的看不见了，它会哀鸣，这是鸽子的特点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今天的眼睛是有焦点的，一个没有焦点的，你看是散漫的，你只看见暗和光。但是今天我们能看，今天我们的眼睛是有 focus， 今天我们是鸽子眼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有一颗心，我们专一的为着我们主而活着。所以你只要这样的为着主而活，那么今天在主的面前，他就有一个称赞：我的佳偶，你甚美丽，你甚美丽，你的眼好像鸽子眼。好，下面呢就轮到心腹，就轮到谁说话呢？就轮到苏拉密说话。他是我的良人呐、啊，你甚美丽可爱。我们以青草为床榻，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，以松树为船子，不是园子，是船子。那么这一段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所以我们读圣经啊，一定要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才可以，否则的话你连不下去。你说下面为什么讲这一段话？你搞不清楚吗？所以你需要圣经的话来解释圣经的话。好了，圣经里面讲到把自己身体献上，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：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那弟兄姊妹，按照神的慈悲，按照神的爱，我们应当把我们身体献上。那么这个就是就是玛利亚所做的，这就是他把他拿大香膏把他打破他所做的。那么你读的那一段的时候，也许你还不知道，好，我如果真的把我身体献给主的话，那我要问，是不是我去做传道呢？是不是我做这个做那个呢？你知道吗？如果我把身体献上给主，我应该做什么？不是我决定的，是谁收纳我的身体，然后把我的身体放在什么地方，那么这个才行啊。所以你如果要读罗马书第十二章，你不能光读前面一段，把你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好了，有一天你真的献上了，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神把你的身体放在哪里呢？所以你再读下去，原来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身体。然后等一等，你就看见说每一个肢体都要尽他的功用， 有的应该这样的款待，有的要这样做那样做。现在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把自己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那么如果神真的让火从天上降下来悦纳我们的奉献的话，那他把我们的身体放在哪里呢？他把我们的身体就放在基督奥秘的身体里面，就把它放在教会里面，不是你决定的，也不是我决定的，你看见吗？所以然后你才明白什么叫做教会的生活，然后你才懂得哦，原来教会的生活是什么呢？有人说预言的应当按照信心的程度说预言，有人做执事的，有人做劝化的，有的施舍的，有的怜悯人，有的治理的，那么爱人不可虚假，那么恶要厌恶，善要亲近，爱弟兄要彼此亲热，恭敬人要彼此推让，殷勤不可懒惰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。那么在指望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这都是教会的生活。然后祷告要恳切，圣徒缺乏要帮补，客要一味的款待，这不是指光吃潮州菜说的，这是指说客要一味的款待，你要好好来接待他。然后呢，逼迫你们要给他们祝福，这不只是世界说的，教会里面也有为难你的弟兄姊妹，要给他祝福，不可以咒诅，要与哀哭的人同哭，要彼此同心，不要志气高大，倒要抚救卑微的人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，所以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，喝了渴了就给他喝，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们头上，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而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此以后你看见吗？你奉献了以后，教会怎么会是基督的身体呢？如果你自己把自己扣住，没有人可以勉强你，如果你把自己奉献给神了，那么很稀奇，基督建造他的教会，他自然就把你放在教会里面，然后就有这些教会的生活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教会也是神的智慧屋，就是保罗所给我们看，不是，就是这个谁，就是所罗门给我们看见的，旧约的圣殿不过是预表什么？不过是预表新约的教会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虽然苏拉密女是奉献了，但是现在为什么她奉献呢？很明显的，这里给我们看一下，如果神要建造房屋的话，如果从苏拉密女开始的话，她是牧羊人，所以她很自然想到羊的床榻就是青草，没有错的。那如果今天我们以青草来做床榻的话，那么如果神要建立他的智慧屋，那怎么建立呢？是以香柏木为房屋栋梁，以松树为船子，船子也是栋梁。所以香柏树呢，在圣经里面代表主耶稣荣耀的人性，松树呢，在圣经里面一直跟死连在一起的。所以很清楚讲到神家的建造，讲到灵宫的建造的时候，是从哪里开始？从奉献开始。什么时候开始有奉献？你就看见那片青草地，那是根基。什么时候你有奉献，你就看见那个梁，那个梁，一个是香柏树的，一个松树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只是个轮廓而已。慢慢慢慢的，最后神要建造他的教，建造他的灵宫，渐渐成为神的灵宫。那不止如此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教会身体也慢慢长大。所以很清楚，我们的奉献，最后我们决定做什么，不是我们来决定。是因为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，所以自然你看见吗？我们就躺卧在青草地上，像我们的床榻一样，而且在那里能享受主的同在。但是不要忘记，那是平面的。什么时候是立体的呢？灵宫一定是立体的。如果光有青草，没有这个梁木，没有香柏树和松树，没有用的。当然还有其他的。所以这里给你看见一个轮廓而已，这个时候给你看见不过是开始而已。要渐渐成为灵宫，这是很明显，是以弗所书那里告诉我们的。你知道以弗所书是怎么讲的呢？他告诉我们说，他说他说这样，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，是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。为什么渐渐的？起头只是青草，是平面的，慢慢有一点立体的感觉了，因为上面有木梁，有什么呢？有香柏树， 跟松树。但是最后呢，我们看见说，你们要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雅各的话很自然的就和以弗所的话就完全连在一起了。